请同心祈祷。主啊，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祈求圣灵指引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透过路德记这一卷的书卷，明白你的心意，认识你的心肠，亦都知道当行的路。求你对我们亲自的说话，对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亦都对我们的教会整体的说话，让我们懂得怎样跟随你，不偏左不偏右。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各位好，我是何尚允牧师，祝大家新年快乐，主恩常在。相信全球的人都从未试过这么渴望去离开一个的年份，2020年，而迎接2021的新年。当然我们在家庭的欢聚当中是缺少了很多，或者我们也都缺乏同朋友的晚饭或者是新年的庆祝，又再加上在疫情的阴霾里面消减了很多随即倒数的热闹气氛。荧光幕上面今年多伦多的 CN Tower那个的圣诞倒数呢，论悭皮的程度都是叫人是炸舌的。不过呢，我们每个人的心呢都是非常的渴望，这个是真的。渴望什么呢？渴望可以送旧迎新。所以在这里我也都祝愿各位呢，在新的一年能够经历主的新恩和他的同在。以马内利。2021年的开始，我和刘传道就盼望和各位可以一起打开旧约的圣经路德记去研读，去一同的思想。当面对生命巨大的转变，就好像我们今日身处的时势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在没有征求你和我的同意底下，就突然进入了这个所谓的新常态。圣经这一卷短短四章的经卷，这个的故事却是显得和我们的人生和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相似，会有所共鸣的地方。在一个乱世和天灾发生的年代，人要怎样面对生活生命的无常呢？在这些这样的时间，神在哪里呢？神是怎样的神？而我们又要怎样去做人呢？希望这个的系列，这个的讲道，这个叫做从无望到欢欣的讲道，能够是带给大家一同的思考主里面的信息。所以呢，在开始的时间，就是今年第一个的主日，我们打开路德记的第一章之前，我呢愿意邀请大家，我邀请大家呢先找机会在来紧这几个的星期的里面预先读完一次旧约圣经的路德记。我数过的了，四章的经文，如果你开声去读，25分钟里面必定由头到尾可以读完一次。而到到之后这六个星期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你就会更加的清楚，更加熟悉其中的内容。我和刘传道都期待我们能够在新年的开始，圣灵藉着这个满有恩惠的经卷，让你和你的家人可以得着神所赐的祝福。路德记是这样开始的，荧光幕上面第一章1-2节，在荧光幕上面我们一起读。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两节的圣经清楚将故事的背景交代，这个是发生在士师的年代。我们知道呢，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了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君王的当中，曾经经历三个不同的时期。首先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漂浮的40年。接着是以约书亚为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那个时期。之后 就是在当地定居，并且要面对外族的侵害的这个我们称之为士师的年代。但是士师的年代不单止是一个战祸的年代，其实亦都是以色列人犯罪失败的一个你可以说黑暗的年代。这个的时代是怎样的呢？刚才 Amy 和我们读的这一段的士师记第二章就是一个绝好的形容。经文由第十一节开始到第十九节，我略略揀了几节，我让我读给大家听。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这个士师的年代的里面，去侍奉朱巴力，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耶和华就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经文继续说，但是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行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信服耶和华的命令。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又转去行恶，比他们的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环境的恶行。经文的里面形容这一班的人是一班离开神的人，是一班是选择宁愿拜当地的假神，都不愿意去敬拜叩拜这一位领他们出埃及入迦南的耶和华上帝。来到士师记的结尾，更加是一个非常之扎心的一个的总结。怎样总结这个士师的年代呢？士师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好吗？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各人任意而行。诚然这个是一个混乱的时代。神的子民心里面离弃上帝，违背了神的旨意，这个是一个当时的社会丧亡，是一个礼乐崩坏的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社会里面，这个国家不单止社会动荡，而且亦都在国家的里面广泛出现天灾。就是我们称之为，记不记得在圣诞时候刘传道呢是跟我们提到伯利恒这个城市。这个的城镇是称之为粮食之家的伯利恒竟然都出现饥荒。粮食之家的伯利恒都出现饥荒，你就可想而知当时国家的天灾是有几咁的严峻。面对这样的处境，圣经介绍我们一个的人物以及他的家庭。路德记的第一章介绍这个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以利米勒。这个名字其实很有意思的。这个名字以利米勒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就是我的神是王的意思。这个是很奇妙，或者也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个的年代，一个的人物。在这个神的子民，我们刚才说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的年代，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以利米勒，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我的神是王。这个以利米勒，这个我的神是王的人，他做了些什么呢？他是带着自己的妻儿子女离开神所赐的粮食之家，搬到去外邦拜假神摩押的地方去居住。事实上你一读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的是几咁的讽刺，亦都是几咁叫人唏嘘，令神伤心的一件的事。弟兄姊妹朋友，事实上这个就是生命的写照。弟兄姊妹朋友，这个就是人生无常的写照。逃避灾难，在困难的当中寻找安居之所，其实怎样讲都是无可厚非，是不是？你再不愿意亦都是要做的一个的决定。不过当你读路德记的时间，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问过，为什么这个以我的神为王去称呼自己名字的这个的人物，为什么要将他的家庭迁到老远的外邦摩押地呢？在地理上面，摩押和以色列人所居住的地方其实是同属于同一个雨林的地带。他们如果一个面对饥荒，另外一个地方亦都不会幸免。当然圣经记载饥荒可以是天然的灾祸，但是 亦都可能是上帝惩罚人的结果。不过你要留意的就是，奇妙地在圣经的记录当中，他只是指出当日饥荒的事实，而没有多解释当日饥荒的原因，却将重点摆在这个家庭决定迁离上帝的粮食之家，去到这个外邦摩押地方居住的决定。为什么呢？似乎这个以神为王的以利米勒并没有顾及到去到摩押这个地方是信奉敬拜假神的，又或者对他来讲，这个只不过是暂时避避风头，暂时希望避开困难，而最便利的地点就是离开伯利恒50里的摩押这个外邦的城邑。怎知道他以为的暂时寄居，一住就住了长达10年之久，甚至两个的儿子亦都成人，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无论怎样，以利米勒本来以为的这个权宜之计，其实亦都反映了他对上帝信靠的程度究竟去到哪里。没错，人总是想逃避眼前的苦难，为自己的家人去寻觅安稳舒适的环境。迁移留低，好难讲哪个对哪个错。但是无论你决定是什么，有一个问题我们却是必须要苦心自问的。在混乱，在灾祸，在现实的当中，如果神真是我们的王，我会怎样做选择呢？让我再讲多次，在混乱，在灾祸的现实当中，如果神的而且确是我的王，是我的屋企的王，那我会怎样做选择呢？你可以说很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路德记的第一章第3到第5节，我们继续读到的是发生什么事呢？让我读给你听。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你可以说一心以为离开原居地去到摩押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以利米勒，谁不知他和他的儿子接连死在异乡，后继无人，只是留下三个的妇女，婆媳三人无依无靠。我们时常说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是吗？不过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发现昔日以利米勒代家人所做的决定，所做的选择，现在却是要由他年老无依的太太拿俄米一力承担。不是只是为自己所做的选择负责，而是你的家人，你身边的人要为你的选择而负上责任。本来可以你说老来靠子的拿俄米，现在在这10年里面，你可以说他什么都没了。他没有找着际遇，但是际遇却是找着他。他突然间成为焦点，成为要做决定的人，这个是他人生另外一个的无常。或者他会不会想，一切是不是都是神对我和对我家人的惩罚呢？可能他会这样想，不过再次你留意，圣经选择在这件事上面去沉默，圣经保持沉默。更加重要的是，无论是什么的原因，有没有原因，拿俄米的失去，他的孤独，他的无望，已经成为他人生的新常态。又或者两个的媳妇还有他们的外家和他们的亲友可以接济支持，不过拿俄米自己已经是失去丈夫又失去儿子的人，他的而且确成为一个在当时的世界没有希望的人。在古代近东的社会，一个没有丈夫的寡妇 跟寄居的人和孤儿就成为当时的世界最弱势的群体。换言之，拿俄米在他的处境底下，他将会失去供养，失去照顾，失去保护。再加上拿俄米年纪老迈，既无知识亦都无力工作，你可以说他再婚的可能基本上是微乎其微。在寄居的地方，拿俄米根本是无依无靠，落在极度的困苦里面，是陷在绝境当中。弟兄姊妹，当面对痛苦，人会选择自然的就是逃避、抗拒或者否定。有能力一点的人就会选择希望改变其他人痛苦的感受，不过背后其实都是出于自己对痛苦的逃避。事实上，人不可能假装没有痛苦的，人不可能假装这个世界没有痛苦。我们不可能，我们或者这样说，我们需要的是去接纳痛苦是自己人生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接纳的是痛苦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的不是否定它，我们需要的是学习怎样跟痛苦共处。不是总是想逃避在幻想的当中，希望有朝一日其他人会将我的痛苦拎走，不是。各位，你是不是敢于跟你的痛苦共处呢？你是不是敢于跟你的痛苦共处呢？你是不是允许痛苦在你的生命里面存在呢？各位，在过去大半年的当中，我不知道你失去了什么东西。小如你失去了跟朋友外出见面的时间，又或者大到你是痛失你家人挚爱的性命。失去就是失去，痛楚就是痛楚，感觉就是感觉。弟兄姊妹，我鼓励你，当你失落的时候，就让你的失落叫你喊出来。当你孤独的时候，就坦然地向上帝讲我孤独。当你心里面有愤恨的时候，就宣泄。不需要隐藏，不需要掩饰，你需要尊重你里面的感受，你需要承认它的存在，你需要让它们出来。因为它们一日不出来，这些的感受，这些的情绪就永无离开的一日。各位弟兄姊妹，无常的人生其实你和我正是经历着。去到哪里，其实哪里都有痛苦。我们必须要承认痛苦，我们需要尊重生命的伤痛，我们是要拥抱而不是要拒绝逃避他们。只有拥抱痛苦的人，才有被上帝治愈的一天，才有可以经历真正喜乐的可能。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与痛苦共处共存呢？不过在这里，我同时亦都要呼吁大家小心。牧师要小心些什么呢？当我们接受，当我们承认生命的痛苦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被伤痛在我们的内心当中生根盘踞。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五节经文这样说，我们一起读：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换言之，拿俄米怎样形容，怎样看他自己的人生呢？是从他没有的东西去到定义他的人生，他是从他的没有去看待自己的处境和自己的人生。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生命的伤痛，我们的而且确是会有苦痛，会有伤感的时间。如果我们愿意承认的话，我们就能够早日得着神的医治。不过我们不要被这些的痛苦去决定，去定义了我是谁啊。没错，拿俄米可以是一个没有丈夫亦都没有儿子的可怜人。不过值得我们问的就是，那拿俄米还有些什么呢？拿俄米其实不是完全 孤单面对痛苦的，他更加不是彻底的绝望，因为他仍有两个的媳妇是跟他一起的。虽然当时的拿俄米不知情，不过我们继续看路德记的时候，我们最终就会发现，我们就会读到其中一位称之为路德的这个媳妇，最后竟然是成为拿俄米离开困境和无常人生的关键，弟兄姊妹。而且除了路德之外，拿俄米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事，拿俄米是有神的。拿俄米还有神，没错，这位承诺永远不丢弃我们的主，其实他已经早为拿俄米预备道路。因为这位神是慈爱，是美善的，这个并没有改变。各位，今日你是以你的母去定义你的人生，还是你以你的有来到看待自己的生活呢？有一个的牧者和一个长者对谈，这个长者87岁，他的人生患有小儿麻痹症，他经历过白喉，他打过越战和其他生命种种的不幸。不过这个长者总是时常能够保持生活的优雅和恩悦的心情。这个牧者在这段时间关心问候他，说他说2020年对你来讲一定好不容易了。不过这个长者的回答却是令到他是惊讶的。这个长者说，其实都不是啊，因为我一早已经学会不让世界去为自己决定每一天的头条是什么。我是从我身边的人去看这个世界。昨日我的头条是有一名丈夫表示深爱妻子。前日我的头条是我有家人送上问候。大前日是笑话令自己捧腹大笑。而今日的头条就是长者结识了新朋友。各位，你试试用一些的时间，在2021年的开始数数你还有些什么东西。数数不要让你没有的去定义你的人生，而是用你还有的去了解，去成为你生活的头条。有人说人生就好像半杯水，是不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心态，有些人看见是半杯满，有些人看见是半杯空。跟住呢个世界就会努力叫你，乐观啲啦，乐观起嚟啦。不过唔系你乐观就可以乐观啲嘅，唔系你努力逼啲乐观出嚟，呢个世界就唔同嘅。实情系乜嘢？实情系就算我哋几努力，几好多嘅时间，其实仍然系徒然嘅。因为呢个世界自从有罪进入去之后，人嘅生命就实在系唔完全。呢个系事实。半杯水确实就是半杯，无论你从什么角度看，它都真是半杯，这个不完全是事实。除非弟兄姊妹，除非什么？除非我们的生命有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10章10节，我们熟悉的经文，耶稣说什么？我们一起读，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而且确有很多的空隙，有很多的空虚，我们心里面可以有很多的投诉，很多的不满，甚至苦毒和伤痛。但是唯有接受耶稣进入你和我的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不是只是好像那个以利米勒所说，我的神是王一个名称而已，而是真是以他为王，主耶稣就能够填满我们每一个人心灵里面的空洞，我们的生活就变得有盼望，有喜乐的可能。是半杯水，是四分一杯水，在生命的当中不同的阶段，际遇环境，我们那杯水的分量时常会时高时低。不过奇妙的是什么？不是你怎样看那杯水是半杯满还是半杯空，而是主耶稣这个好牧人，他亲自的已经向我们作出承诺，他愿意用油膏我的头使我的什么？福杯满溢， 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的下半节，新约的圣经使徒保罗亦都深明这个道理，他亦都实际上体验这一句的应许的真实。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到十四节，他自己亲自的见证，他说什么呢？保罗说，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我们一起读。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你能不留意到这一位的使徒保罗？你知不知道当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正是困在监牢之中。他不单止呼吁信徒要喜乐，事实上他有那个秘诀，他在患难的当中，他在困惑，他在痛苦的里面仍然得了秘诀。他知道怎样身处，怎样自处，怎样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势当中做人。弟兄姊妹，盼望使徒保罗的说话，盼望他在信中的那个的鼓励，同样可以鼓励你在新的一年里面，让你亦都得着这个保罗所讲的生活生命的秘诀。到了这个时候，有一个新的情况在拿俄米的面前出现。路德记的第一章第六节经文这样说，我们一起读。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在家从父，出嫁就乜嘢？从夫，老来就从子。拿俄米之前没有选择的权利，只有跟随丈夫以利米勒，后来再跟随他的儿子，最后而家剩低佢同埋两个年轻嘅媳妇。现在嘅佢却要担起一家之主嘅责任。突然之间呢，那个嘅水银灯系照住佢。佢要做嗰个主导嘅角色。昔日嘅离开你可以话佢系身不由己。但系而家拿俄米要亲自作出选择。佢会点揀呢？冇人可以再为佢、再代佢喺呢一个时势里面去做嗰个选择。圣经用三组嘅字去表达佢嘅决心。首先，经文话佢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嘅百姓，佢听见神嘅作为，跟住佢以行动回应，佢起身，佢归回。呢度所讲嘅行动，唔单止系指到拿俄米想翻乡下回归佢自己本乡嘅决定，其实有一个更深层嘅意思，就系拿俄米决意翻去天父嘅怀抱当中。喺无依无靠嘅困境嘅时候，拿俄米留意并且听见上帝仍然系嗰位眷顾佢百姓嘅神。当我们有感生活和这个时势好像充满了变数，好像有很多未知数在你和我的面前，叫我们胆战心惊地去迎接2021的新一年的时候，不要忘记啊，弟兄姊妹，耶和华是仍然眷顾他儿女的那位神啊。你是不是好像拿俄米那样听到耶和华的恩典，用行动去回应，愿意翻到去佢嘅怀抱当中呢？又或者当日嘅拿俄米，可能佢以为翻到乡下只不过系佢生命终结嘅最后一章。但系我哋继续读路德记嘅时候，我哋就会发现好戏还在后头。对一个愿意归回天父嘅人，神的心意、神的祝福何止是这样呢？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你愿意在生活当中作出一些什么的选择，来到回应主对你、对你家庭归回他那里的呼吁呢？ 完结嘅时候，让我哋读今日嘅金句《路德记》第一章第六节，成为我哋嘅提醒，成为我哋新一年嘅一个嘅应许。我哋一齐读：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我哋同心祈祷。亲爱的主，我哋多谢你透过打开《路德记》，我哋发现原来我哋嘅际遇并唔陌生。神老祖已经喺圣经嘅里面，透过拿俄米，透过呢一个嘅故事，呢、这个嘅家庭，佢哋所面对嘅处境同埋挑战，去鼓励我哋，去帮助我哋，去提醒我哋。神啊，当我哋今日喺混乱、喺灾祸、喺现实当中，我哋可以话去委曲求全嘅时间，求你俾我哋能够睇见，首先承认我哋面对嘅痛苦，让我哋唔系去贬低佢，去尝试咧去绕过佢，而系去承认佢，去学习与人生嘅痛苦共处，以致我哋能够让呢啲嘅情绪出嚟，被上帝去一一嘅医治，去帮助，以致我哋得着从你而嚟真正嘅平安。主啊，当我哋睇见拿俄米嘅生命，当失去、当孤独、当冇希望成为人生嘅常态嘅时间，我哋亦都揾到好多嘅共鸣。今日喺呢一段嘅时间日子嘅当中，我哋每一个人都失去唔同嘅嘢，有啲我哋可以话我哋可以好轻易嘅去经历过，但系亦都有一啲系真系触及我哋最深深嘅伤痛。主啊，求你帮助我哋，求你带我哋走过呢啲嘅时间，亦都求你对我哋亲自嘅说话，让我哋睇见唔单止系我哋所失去嘅，而系我哋所有嘅，我哋所仍有嘅。唔好用我哋冇嘅去厘定，去到界定自己嘅人生系点样，而系用我哋仍然有嘅，成为我哋每一日生活嘅头条，生命嘅头条。主要让我哋仍然可以喺困难困境嘅当中，能够有你自己嘅同在嘅应许同埋信心。主啊，最后让我哋亦都睇见拿俄米嘅选择，或者呢啲嘅困苦喺冇征询佢同意底下突然嘅来临。正如过去呢九个月、十个月嘅里面，疫情嘅灾祸、疫情嘅艰难，亦都喺冇征询过我哋嘅时间临到。不过今日我哋可以选择，我哋可以做决定，我哋决定喺新嘅一年，我哋要点样走呢一条人生路，我哋要点样去做人，我哋要点样去跟随你。主啊，求你帮助我哋，让我哋喺2021年嘅开始，睇见你系嗰个仍然眷顾你百姓嘅嗰位神，让我哋愿意听得到、睇得见你嘅作为，让我哋愿意起身，让我哋愿意归回你嘅怀抱当中，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你为我哋预备好嘅嗰啲嘅应许，种种嘅祝福。天父，你帮助我哋打开我哋嘅眼界，打开我哋嘅视野，让我哋喺新一年经历与你同在嘅真实。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名而求，阿门。